弟兄姊妹平安。好像基本上坐满了哈。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有一种误解，以为敬拜并不重要。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敬拜，有没有神借着这些敬拜跟我们讲话？其实第三首把我今天要讲到的信息基本都已经讲出来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以后聚会能够按时来，特别不要 miss 掉敬拜这一部分，敬拜非常重要。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成得救的功夫，经文出自于腓立比书2:12-13，我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一直在寻求神到底要我讲什么题目，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其实我这个题目是从上次中医那姊妹讲到的内容而来。今天我要讲的一些经文也是引用上次有平牧师讲这个追求圣灵充满的一些内容，所以你可以看着我今天的讲道其实是上面两次讲到的一个延续啊。那我们首先来读神的话语，请弟兄姊妹把你们圣经打开，我们来翻到腓立比书2:12-13，因为只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看了这个题目，弟兄姊妹会不会问啊？这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呢？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因为它是在100多年以前，所以可能一些用法跟我们现在这个不太一样。也许你真的会有这个困惑，做成得救的功夫到底是什么的意思？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经文，其他的经文的翻译，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两节经文有更好的了解。那中文的译本的话，我选了两个译本，一个译本是现代中文，一个是这个吕振中的译本。那也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这个翻译。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跟你们一起的时候，你们常常听从我，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应该听从我，要战战兢兢，不断努力来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因为上帝常常在你们心中做工，使你们既愿意又能够实行他美善的旨意。好，这个吕振中的译本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亲爱的，你们既时常听从了，就该敬畏战兢地做成你们自己的得救，不但像我和你们同在时那样，就是如今我和你们不同在时，你们也应当听从，因为是上帝为了成全他的美意而运用动力于你们身上，使你们也立志也立行。好，这里两个不同的译本，当然意思是跟和合本是完全的一样，但是用字遣词用句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有两个地方我画了线，请弟兄姊妹来提醒，就是不但就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这两个中文译本里面翻一个地方翻译说不断努力的来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那吕振中译本里面叫做翻作是做成你们自己的得救。那我们再看看英文的译本，我不请大家念了哈，那我来念给大家听。 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to will and to act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good purpose. 这是这个 NIV 的这个翻译。那还有一个是 NASV 的翻译，是这样讲哈。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for it is God who is at work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for his good pleasure. 也请弟兄姊妹体现的划线的部分哈。那中文本说做成得救的功夫，在英文里面讲是这个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就是完成做成你们自己的得救。那英文的那个 work out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词， work out 你做出来，那表示你里面先有东西，先有东西在里面 work in， 你才能够 work out。好，所以我提醒大家留意这个 work out 这个 out 这个字的用法。那另外一个，从中文的没有太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英文你们看得出来，就是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过程是一个现在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一个语态。那我们把不同的英文的译本给大家讲了以后，那你们会心里会有一个问题，那得救真的需要付上代价？得救需要我们来做成吗？如果你们没有问这个问题的话，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得救需要个人的努力吗？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讲得救需要我们努力吗？那第二部分是得救如何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第一部分，我看看时间多少，第二部分的话我再来看看有选择性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给在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写的。你从那个第一章第一节的他那个称呼里面就可以知道，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从这个称呼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给已经信主的人的一封书信。那在第二章十二节的这个开始的部分，他也是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表示他写这封信确确实实要给了已经信主的人，已经得救的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不是对这个没有信主的，不是对这个非基督徒来讲的。因此这个当我们来看得救是需要努力吗，那保罗的意思说是的，得救是需要努力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可能比较会接受，因为你总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得到什么，一定要肯定要付出什么东西，天经地义的。那得救当然也不可能是免费的。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的话，你对这个圣经的真理可能一知半解的话，你可能就会这样想，得救是的，可能也需要我们来做，也需要神来做。那我告诉你，在历史上这种想法已经被定为异端，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半柏拉修主义。如果你上过基督基本要道的话，你会听到比较更详细的内容。那还有弟兄姊妹，如果你对圣经非常的熟悉的话，你一定会反驳我，你一定会用圣经的经文来反驳我。你马上可以想到的可能就是以弗所书在这里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另外的经文你可能想到可能是罗马书，在这个三章二十四二十八节里面讲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 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行律法。那千真万确，如果得救是靠着行为的话，那么保罗也说过，耶稣的死就是枉然。那我们信主就有可夸的，因为我们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来称义的。但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行为，而是信心，信心使人得救。而且保罗还警告基督徒说，如果你没有信心，就请你不要做工。你如果没有信心，请你不要做工。所以看来得救是出于信心，不是凭着人的行为。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调和，那么今天这里保罗所说的得救需要付出功夫，需要付出代价，跟保罗在其他地方的教导人称义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行为，我们怎么样调和这两个方面的教导呢？那简单的说，得救这个词啊，在英文里面叫 salvation， 在圣经里面它的用法的是非常的丰富，它的内涵也是非常的广泛。它有的时候是整个的过程，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耶稣基督的面，这整个的过程就是我们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直到我们回到稳妥的回到上帝的那个地方，那个整个的过程。但是它有的时候是可以指其中的某一个阶段，或者其中的某一个方面。那我称之为得救的三部曲。那第一幕是发生在过去的这个时态。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人从罪疚感、罪的刑罚和罪的控告当中被释放出来。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当我们信耶稣了以后，上帝就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就立刻从罪人的身份有了这个义人的身份，从被咒诅的、被定罪的这个对象变成一位上帝的儿子，有义人的身份和地位，这就是所谓的得救。那英文叫做 redemption 或者叫 justification， 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地位的改变。这个过程是一个即刻的，是立即发生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的地位就转变了，我们的身份就转变了。那第二幕就是我们现在在经历的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罪不再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圣的过程，那英文叫 sanctification。 这个过程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基督徒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结束，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最后的一幕的话，就是所谓的得荣或者叫做 glorification 这个阶段，就是基督徒完全的从罪、从悲伤、从死亡、从我们肉身的身体以及今生所有的疾病、烦恼、所有的事情当中被解脱出来，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到的这个永恒和荣耀当中。那这个过程的完成，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候成就的。从一方面来讲，这个得救 salvation 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 那从第三方面讲的话，这是一个将来的事件，是一个还没有实现的事件。这三个事件其实是同一件的事情，可以说是恩典的三个阶段，你也可以说是恩典的三个方面，你可以说是恩典救赎的三个内涵。这一个拯救是上帝把人类从罪里面救出来，给人成圣，最后得到上帝给人的永恒的荣耀，这个伟大的拯救计划当中的一个单一的事件。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过程，是这个我们得救的过程缺一不可的。那我们这里今天读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你可以稍微了解，那保罗其实指的是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我们成圣的这个阶段。那这两节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我概括起来讲，他讲了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他讲什么？虽然我们已经靠耶稣基督得救或者得赎，然而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完成这个救恩的过程，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要表达是什么呢？虽然上帝已经替所有信主的人做成了一切，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做工。那第三件事情是说，虽然基督徒的救恩是确定可靠的，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我们仍然战战兢兢。这是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的三件事情。那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点，虽然我们已经靠耶稣基督得救得赎，然而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我们救恩。那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有了义人的地位，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停留了这个阶段了呢？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救恩的三个方面都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出于上帝的，他的恩典出自于上帝的能力。但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在得救的第一幕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接受已经做成的救，已经做成的救赎，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就好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信心，不是任何其他的事情。我们不可以，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来成就。但是在第二幕，当我们得救以后，上帝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虽然救恩让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同样是一个白白的礼物，然而我们不能单单的凭起初的信心就能够完成这个过程，就不能单单的凭我们起初的那个信心得到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完成这个过程，要得到完全的救赎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显示我们的信心，需要持续不断的显示我们的信心。曾经有人说过，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为什么难？一辈子做好事。同样要持续显示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持续显示出我们对救恩的信心的话，这个是不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是需要付出努力的，需要我们天天的付出努力。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当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过程做成这件事情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而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能力，我们只要是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来领取这样的能力去完成这个过程。所以以弗所书这个四章七到八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能力，我们只要去凭着信心，持续的信心来支取这样的能力，来完成就这样的过程。那么不凭行为，只凭信心白白得到救恩，罪得赦免与付出代价，这中间有矛盾吗？应该是没有矛盾的。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哈。第一个，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出救恩，向世人来展现我们生命的改变的话，如果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生命没任何的改变，我们就不能够证明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如果我们不能活出救恩，我们没有办法向人证明我们已经得救。斯布登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工，我们做工是要表明我们得救。 Our salvation should not be the effect of our work, but our work the evidence of our salvation. 我再讲一遍哈，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工，我们做工是要表明我们已经得救。那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哈。有个英国人，是19世纪的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Wickham。 他是什么个人呢？他帮助新建了的温莎城堡，如果你现在英国去的话，Windsor Castle, 那是他修建的。而且他是 Oxford 牛津大学的创始人，他还建立了其他三所学校，他也做过 Winchester 的主教。英王 Edward 爱德华三世曾经请他去建一座非常庄严华丽很庄重的教堂。教堂建完了以后，他的窗户上写了一句话，他说 This work made William Hacker, 他说这件工作成就了威廉威克，就是成就了他。这个英王就有点不高兴了，认为这个威廉在把功劳据为己有。他解释说，他说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我不是想把这个功劳据为己有，我是想表明说这个工作成就了我，因为我之前的话是一个非常穷的人，也是没有什么没什么才干的人，但是这个工作让我这个工作证明了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哈。这是 William Wickham讲的一句话。所以回到我们讲的主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出我们的救恩来，那我们没办法向世人来证明我们是已经得救了。我们刚才唱的第三首歌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能够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亲友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亲友可以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见证当中认出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亲友在我们的身上认出耶稣基督，那真的需要我们来思想。那第二个，得救做成得救的功夫 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操练顺服，来操练我们的意志，顺服上帝的全能，顺地上帝的心意，将我们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恩，不仅仅是靠我们信主之时所有的信心，而是要持续的在基督里面过有爱、有信、有望的生活。在表面上看来，这个过程是人所做成的，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思想，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从哪里来？这个信心是从圣灵来，因此这样的信心以及因着这样的信心所做出来的、活出来的救恩，实际上是神替我们做的，也并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那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虽然上帝造已经做工，但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做工。我们之所以做工，是因为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动工了。在吕振中的译本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他说因为是上帝为了成全他的美意而应用动力于你们身上，使你们也立志也立行。所以我们做工是因为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了，已经动工了。这节经文是说，上帝为了成全他的美意，把一个意愿、把一个愿意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将这个意念、让这个愿意的心来付诸行动。那么上帝是怎么样让我们来付诸行动的话，是上帝给了我们能力以后就让我们就是放任自流？是上帝给我们的意愿以后就让我们自己来决定要怎么去做吗？是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还是做一个恶的仆人呢？都不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上帝给我们这个意愿，这个种子从第一次播种到最后开花结果，整个过程都有上帝的旨意，都有上帝的引导。我们有经文可以说明这个事件哈，说明这个真理、这个道理。在诗篇37:23里面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就是义人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还有一节经文是在箴言16:9里面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引导他的脚步。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上帝的引导，都有上帝的这个所赐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问，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做工呢？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体现在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因为我们得救以后，上帝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在约翰福音14:26里面说，但这是耶稣在升天之前跟他的门徒所讲的，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因此我们外在一切的行动行为都源自于我们内在里面的动机和信心，而这个动机和信心是来自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反过来讲的话，虽然在上帝在我们身上来动工，我们也必须来动工，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那使徒彼得劝诫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说，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是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瞎眼，只是看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蒙恩的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我们仔细看看彼得的教导，第四节是讲我们的得救，是救赎的第一幕，是我们信主之时的事情。那第五节到第八节是讲我们的成圣，就是得救的第二幕。第十一节是将来的荣耀，得救的第三幕。请注意，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彼得在这里讲了在成圣的阶段我们要做哪些事情。他说，如果我们不殷勤，不能显明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爱众人的心的话，我们就是忘记了我们已经得救了。如果我们做不出这些来，就表明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得救，我们就不配得上帝的拣选和拯救，我们就会跌倒。因此我们有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庄严的责任，有一个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弗所书在四章二十二节里面所说的，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我们一生要行的目标，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到的事情。那我跟大家分享第三点的话，虽然基督徒的救恩是确定的，然而我们仍然战战兢兢。当我们讲这一点的话，可能有些弟兄们不太明白，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他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世我叫他复活。因此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救恩是确定的，是有保证的，因为耶稣的话是可信的。但是为什么要战战兢兢，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圣经里不是有另外的话说，他说爱里面没有惧怕吗？爱里面没有惧怕吗？那我们怎么样思想，我们一方面有这个确定的救恩的把握，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战战兢兢呢？那战战兢兢可能是因为你害怕，当我们遇见我们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战兢，当我们遇到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把握，我们心里就会战兢。但是战战兢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安静盼望的一种另外一种体现。怎么这个怎么讲呢？我们说我们有信心，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自己有信心，可是我们也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自信上面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一钱不值，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个信心就不管用。我是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自信上面，因此我们恐惧战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常常落在这样的试探当中。我们服侍，我们做事，也许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血气，常常凭着自己的冲动，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会可能落入这样的陷阱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战战兢兢，这是第一个方面。 人的信心是靠不住的，人的信心是靠不住的。那第二个方面，我们之所以恐惧战惊，是因为我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因此我们总要是存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无限的恩典和无限的怜悯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当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恐惧战惊。但是当我们转向耶稣基督，当我们转向我们将来要得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盼望，就有信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恐惧战惊的原因。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可靠，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上帝的能力。希伯来书四章一节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此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些经文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不能够掉队。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与我们听见的道来调和的话，或者听了道没有能力行出道来的话，那么道我们所听见的任何的教导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好，下面我讲我今天讲到的第二部分，如何做成得救的功夫。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四点内容。第一点，学习耶稣的顺服；第二点，立下保罗的心志；第三，持守起初的信心；第四，追求圣灵的充满。那我重点会讲第一点和第三点，因为今天时间大概不够，所以我只讲重点讲这两点。我们看看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跳过了前后文。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两节经文的前面的经文和后面的经文。那前面的经文从五节到十一节是讲耶稣的谦卑，讲耶稣的顺服，他也告诫我们要效法耶稣，以耶稣为榜样。那十四节到十八节是勉励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显出生命之道来。因此十一节里面的那个所以那个词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词，他带出保罗的劝诫来，将上面基督的论到基督的谦卑与下面我们将来的荣耀联系在一起，中间的关联就在于十一节和十二节。保罗下说的意思是说，上帝的信心住在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人性当中，因此因着耶稣的双重的卑微，上帝将耶稣提到一个无与伦比的荣耀当中。同样的，上帝也与腓立比的信徒，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在我们里面做工，也要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要成就的荣耀，使我们成为一个光明之子，将我们的光呈现在世人的面前。那么中间有这样的类比，那么对于我们基督来说，怎么样成就这样的荣耀呢？这个其中的过程就是要我们付出代价，做成得救的功夫，所要做的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十一节的前部分，保罗其实在称赞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称赞他们顺服，说我在了你们，在你们的时候你们顺服，我不在你们的时候你们同样的顺服。腓立比教会是唯一没有受到保罗责备的教会。这里的顺服，保罗是想说顺服是从上帝而来，与上前面的五到十一节耶稣基督的顺服这个呼应，那也与第一章最后的一节保罗他自己讲的受苦，愿意来受苦来呼应。 同时也带出下面的这个战战兢兢来。所以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首先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个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里面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耶稣的顺服他达到高潮是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要受刑在实际上受死的那一天晚上，他的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本来是神，坐在高天之上，有一切的荣耀，但是他顺服上帝的旨意，降世为人，为的是要拯救世人。所以耶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圣经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反面的借鉴。其中一个人我们可以思想，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我们常常搞错了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什么事情呢？我们总以为做工比做人要重要，我们以为做工比做人重要。但是上帝虽然看重我们的工作，但是更看重我们的内心。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责备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与拜偶像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扫罗被弃有两个，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不顺服，上帝要扫罗灭绝这个亚玛利人，也要灭绝他们所有的牛羊，扫罗违抗了命令。所以当撒母耳去之后，听见牛羊在叫，就问扫罗你在干什么事情。第二个是不靠神，只靠自己。撒母耳让扫罗等七天，这个扫罗看到撒母耳没来，人都要离去，就自己上了坛前去献祭。这个本来是由祭司该做的事情，不是他做的事情，所以他以为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智慧可以挽救危机，因此这就体现了他的不顺服，不靠神，只靠自己。要想想当初扫罗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曾经说过，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当中至小的家族吗？好，那第二条跟大家分享的立下保罗的心志。上次讲到有屏幕师讲了这个使徒保罗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越来越谦卑。他最开始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做使徒。到了写以弗所书，他说，我在所有的圣徒当中比最小的还小。等到最后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说，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那保罗为什么越来越谦卑呢？因为他越来越认识他的主，因此也越来越认识自己。因此他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立下这样一个心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志勤弟兄带我们敬拜的时候也用到这一节经文。有一个美国的著名的作家叫梭罗的，他在他散文集《瓦尔登湖》里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就是真正的知识。从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到自己知道不知道什么，这是标志一个人生命的成熟哈。那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持守起初的信心。我们想想看，历史当中最伟大的救恩事件是什么？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为奴的地方，带他们进入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牛奶与蜜的地方。但是很可惜的，所有的成年人当中只有两个人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其他的人都倒闭在旷野当中。我们来稍微思想一下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三章七节里面这样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里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但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段经文是说，以色列人是硬着心的人，他们不晓得上帝的作为。那在逾节的时候，上帝赦免了他们性命，借着摩西的手带领他们脱离法老的控制，过红海，出了埃及，进到迦南。但是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40年都在旷野里面漂流，最后倒闭在旷野。如果你研究地图的话，从埃及到迦南最多走一个星期的路程，但是他们竟然走了40年。为什么上帝要带领他们走旷野呢？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做了太久，上帝要磨去他们的奴性，但是他们反而不停地抱怨他们留恋在埃及的韭菜，他们留恋在埃及做奴隶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不顺服，连上帝的仆人摩西也因生计击打磐石，未能进入到迦南当中。所以希伯来书继续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彼此天天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一样。弟兄姊妹，请允许我将以色列出埃及的经历跟我们今天基督徒走天路的过程做一个类比。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讲，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下去要好好的读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然后再思想我们今天要走的天路。这个我也希望借着这个图让弟兄姊妹再回过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我们得救需要努力吗？起初以色列人只要相信上帝借着摩西讲的话，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他们就可以得赦免。他们进迦南过旷野，在旷野当中上帝供应他们一切，他们有天上的玛拉给他们做食物，磐石里面出的水给他们做喝的，有肉给他们吃，他们40年鞋都没有穿破，上帝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每天早上出去捡捡玛拉就好了。但是他们仍然的抱怨，仍然的留恋在埃及为奴的生活。以色列的这个经历其实就预表了我们基督徒这个成圣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行在旷野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行在旷野当中。这个在这个旷野当中，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刚在最开始在讲的，上帝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活出救恩的恩典来。 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自己在做，是上帝在替我们做。就像当初上帝给马拉给以色列人一样，今天上帝仍然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让我们坚持到底。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持守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与基督有份了。好，第四点，竭力追求圣灵的充满，这一点我不多讲。有平牧师花了六次讲道来讲这个追求圣灵的充满，我只是用诗篇2:11的一节经文来做结束，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勉励，就是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因为尽管这个成圣的过程需要我们的努力，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但是这个过程却是一个喜乐的过程，一个过程，因为有神的存在，因为有将来的荣耀在等着我们。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在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那救恩。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让我们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学习效法耶稣的榜样，走我们成圣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也将将来无比的荣耀要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救恩。主，我们就愿意到你面前来立下心志，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活出得救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在天乐的过程当中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也彼此的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来守主的圣餐。